好，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啊。那今天也很奇妙啊，就是我在聚会前半个小时，大概9:30的时候，突然间胃开始发炎的抽痛啊，然后就一阵一阵的嘛啊。那刚刚在打鼓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乱吃东西。但后来我再一次看到今天所分享的主题，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哈。就是上帝还是要我们显出一点榜样来哈。就是胃痛归胃痛，该服事还是怎么样，还是要服事。然后相信上帝会有奇妙的工作啊。那我也一直相信，我开始分享的时候，它就会不痛了，啊，那到目前为止，果然也不痛了，好，感谢主啊。那我想还是很清楚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里面呢，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对不对？Amen。但是所有的应许啊，几乎都是为一种人预备的，哪一种人？爱他的人。啊，其实为什么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真正的从神来的爱，就会涵盖前面两件事情。啊，那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所以，真正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对神的爱的人，他必须要，或者说他在神面前的信，一定会因着他对神的爱，与神之间美好的经历而持续不断的增长。那么对神的信心增长，就会生出盼望来啊。但是盼望我们却要知道，它也有一个产生的过程哈，就是我们很熟的经文，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也就是说，像虽然我从9:30开始胃痛，对不对？但感谢神，我心里面是真的一点点都没有什么波澜。你就祷告嘛，反正该痛就痛。如果上帝的心意是让我在台上会突然间痛，然后做出怪表情，那也就是这样。刚刚打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啦？就有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是在忍耐当中，啊，好，那为什么会慢慢的心里面没有波澜？其实就是因为经过很多前面的过程，就是有很多的不容易，然后你要忍耐，忍耐久了之后就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你就会期待，因为你经过前面忍耐之后呢，会出现一些美好的、奇妙的结果，然后于是再有你要你忍耐的事情，你的眼目、你的心就会开始去想，哎，那经过这件事情，它要产生什么美好的结果？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了之后就有了盼望，因为你知道经过这一切之后，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成为不一样的人。你与人的关系会产生很美好的变化，然后你就会期待这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么我们来看，神为爱他之人预备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在这段经文就有告诉我们，就是能够在生命在永恒里面得到荣耀的智慧。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使我们的生命在永恒中得荣耀的智慧。好，我先把 结论跟弟兄姐妹分享，神为爱他之人预备了什么？预备了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好，跟你旁边的说，神为你预备了得永恒荣耀的智慧。那这个智慧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说核心内容是什么？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语跟教导，对不对？但是其实保罗在这一段的前面也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二章二节告诉我们，因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神为我们，为爱他之人预备的是得着永恒荣耀的智慧。这个智慧的内涵是什么？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论任何事情，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为我死，我有得救的盼望，以及我也要效法耶稣基督，与他同钉十字架。于是我们就能够领受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十一节那一段所说的，就是我们进到水里面是与主同死，再起来是与主同复活，而我们是老我，是这个在最终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与主同死，然后是一个新的生命与主同活。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既然是复活的生命，就不能够继续的在最终生活。好，所以这个智慧，神给我们的是得永恒荣耀的智慧，而这智慧的内涵就是在我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你碰到让你难受的事情，你要怎么办？不讲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怎么办？不讲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碰到你看不顺眼的人事物的时候怎么办？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定了主意不讲别的，那我们应该讲什么？我们应该要讲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讲了很多别的，然后就是不想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你说牧师，你讲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并他钉十字架，我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对不对？都没什么好讲了嘛，对不对？那对方再可恶，然后环境再艰难，好像碰到这句话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对不对？会不会觉得有点没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更深的去思想，为什么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使我们能够领受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得着生命永恒荣耀的路径。那我们这样子做，其实也是把我们带进一条真正完全倚靠神的道路当中。因为我们不讲别的，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其他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谁做的？都是神做的，都是神做的，你才会经历。那么你没有去处理，没有按着你的方法去处理，应该说也有处理，但是按着神的方法去处理，但结果呢，却带来了额外的你意想不到的美好的状态。这个就是神加给我们的。 好，弟兄姐妹可以了解。好，神要给我们祝福的本体，就是我们在永恒的，就是永生嘛，就是永恒的荣耀。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神要加给我们，那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待多的部分，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因为知道这不是神必须要给我们的，这是神加给我们的。也就是说，神的约哈，就好像你买一个东西哈，你本来只是要买那个买什么？买一个电脑好了，然后寄过来的时候，你发现哎，一个电脑为什么来了两大箱？好，里面又多了一大堆什么？卫生纸啊，然后那个日用品啊，然后还把那个怎么用的书也付给你啊，然后还给你一大堆软体啊，对对，那个 QR code 啊，对不对？那你其实，在约里面，你有的只是那个电脑，其实给你电脑就可以了嘛，对不对？那神跟我们之间的约呢，其实真正的就是救灵魂的道嘛。就使得我们生命能够改变嘛。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跟随神，许多时候我们的人生确实是会走进一条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的道路，对吗？但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神加给我们的。所以为什么会有另外一段经文来让我们正确的来去认识，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就神不要我们把与他的关系定睛在今生的任何事物上。神乐意赐福给我们，那你会觉得上帝好像保留一个他随时可以拿走的，这样会不会让我们好像很没有安全感？其实不是。其实神有什么时候会可能会做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啦。就是如果你的心被这些事情粘太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哎呀，我再不改变，上帝可能要提醒我一下，可能要把有一些东西先稍微拿开一下，把我带回那个真正的生命之道啊。所以神。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不是说他就是一个给你，然后过两天又拿回来，然后要看你的反应，再给你拿回来，不是这样的神，而是他要能够让我们知道，他乐意施恩给我们，但他依然不要我们因此失去永恒的祝福。啊，好，那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这个在世人看来是以为愚拙的，却是神。奥秘的智慧，对不对？刚刚讲那么多问题，我们都只有一个回答方式，在世人看起来是不是很不聪明？对吧？是不是很不聪明？但是这却是神奥秘的智慧。那为什么这样的应许是给爱他的人的？因为爱他的人才能够真正遵行他的旨意。如果我们其实是爱别的，但是假借爱神的名去希望得着别的事物，那当你以爱神的名却得不着别的事物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我们就讲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就好了，哈，就是比方说，我们其实，在心里面还隐含着希望得到人的肯定，希望人家觉得，哎呀，因为我们的服事教会就不一样，其实都会有这样期待嘛。我们做牧师的也会有这样期待啊，不然我们这么辛苦干嘛，对不对？但如果没有的时候呢？没有的时候，考验就来了。那个考验是什么？我们就会面临几个选择。第一个是，我就不要做了，因为做了也没用，对吧？灰心沮丧。第二个是。那我就改个方法做，但是我的目标仍然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或者是我们能够被肯定。第三个是到神的面前寻求主，你要的是什么？然后持守在这个当中，也就是说，真正的爱神的人， 他要求的是上帝的喜悦，而不是环境的状态。当然环境会成为我们的提醒，但是我们把每一个环境带到神的面前来，再一次的去认识上帝真正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使我们生命真正能够不断更新变化的。那爱别的，其实刚刚讲第一个，它有可能会让我们做出不同的选择，如果我们爱别的。第二个，我们如果爱的其实是别的，甚至于会使我们对神的话语做出不一样的解释。啊，为什么同样一本圣经哈，那个可以读出这么多的神学家的不同的概念，对不对？我们之前上过那个灵修神学，就知道从耶稣初代教会一直到17、18世纪，哦，那中间的神学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演变说法，然后状态是这么的多啊。那其实如果我们心里面藏着的不是真正对神的爱，哈，就是我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变成以爱神之名，但是要求取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走在这条道路里面，如果太坚持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把圣经就是看偏，哈。比方说，有的人如果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跟不满，看到旧约说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还怎么解释？所以圣经告诉我啊，他怎么对我，我就可以怎么对他，对不对？啊，但他就完全忽略了新约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且我再跟大家分享，其实旧约这个经文它的用意是要缩限人求偿的范围，就是 你最多的要求不可以超过你的损失，啊，就是不能够有那种惩罚性的报复，啊，最多你整个要求返还你的损失。好，那这个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如果真的看旧约律法，你去看它的精神，它的精神其实与新约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只是人到后来都把它错误的理解跟错误的执行，啊，导致一些很重要 的那个律法从来没有实行过。比方说禧年是从来没有实行过的，啊，从来没有实行过。啊，好，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实在是需要有出于因爱神而有的信心，然后因为遵行神旨意，我们知道在将来一定有荣耀，也一定会经历神奇妙的带领，会使我们人生越来越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在这个过程它是崎岖难行，绝对不是你今天遵守了明天就好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在等待，其实是神在等待我们。我们神在等待我们什么？等待我们的心改变，等待我们的生命改变。啊，好比你跟另外一个人关系不好，对不对？那我们在圣经里面都会知道说，啊，这是因为我的爱不够，对不对？那能够知道这一步已经不错了啊。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那个是别人的问题啊。那爱不够，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又有好几个选择了，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啊，爱不够就爱不够嘛，对不对？我就这样看你要怎样啊。那第二个才是求神加添我们，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去爱。但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停留在这个状态，只是祷告求神给我们那个爱的力量，我们却没有去付诸行动。那么第三个选择才是祷告寻求神，求神给我们爱的力量，然后我们去付诸行动。然后做了之后会不会马上好？不会哦，可能人家还给你脸色哦，人家还觉得你突然间对我好，你是想干嘛，对不对？会不会？我们在以前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特别对那些偏差行为少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那些年轻人，你一开始对他好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给你好的反应。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经历过很多人对他好一下之后，然后呢，他就是稍微挑战一下人家对方，对方就放弃了。所以他会要试一下你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你是爱真的还是爱假的。那同样的，当我们要操练对人的爱的时候，我们也要了解，其实在不完全的人生命当中，就是会有这一块，会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有力量持续的爱他，慢慢慢慢的他才能够接受到，才能够理解。所以许多事情的显明跟成果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运行的。好，我要讲快一点了。没，因为今天想说胃不舒服，我就给自己不要有什么压力，我就慢慢讲，结果一不小心又变成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世人以为的以为愚拙的智慧有哪些。第一个刚刚就讲十字架舍己救赎的智慧，那这个在世人是以为愚拙的啊。在罗马帝国和当时的理性主义者，例如希腊哲学家，认为十字架是处决犯人最极致的羞辱、咒诅以及无能的象征。那耶稣他是救世主，对吧？他竟然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既没有用这个权力推翻暴政，也没有用奇特的神迹来证明他自己，就像那个撒旦给他的那个试探，对不对？叫他从殿顶上跳下来，对不对？因为经上有话说，有会有天使会扶着他，会拖着他，对不对？那耶稣也没有这样子做。那耶稣他拯救人的一个路径跟方法，在世人看来是最彻底的失败和愚笨的。但是基督的智慧是什么？就是人以为的拯救，重点是在今生，但神要成就的救赎，核心却是在永恒。神的拯救是跳脱人世间的是非对错，神的拯救是满足律法的要求，就是满足律法要有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却又不被律法所限制。耶稣基督建立他的国度，他建立的国度却又不在于这世上的政权更替，所以圣洁儿子代替罪的刑罚，既满足了神的绝对的公义，又彰显神无限的慈爱，所以这是基督的智慧。那再来第二个，圣经的教导是给予和舍弃的智慧。世人以为愚拙的是什么？在世界的经济理论强调抓取累积保障，对不对？那你们现在知道，现在美国他们我们的川先生他的逻辑就是 MAGA， 对不对？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所以所有的事情他就是要求取他自己国家的利益，然后他搞各种各样的手段嘛，对不对？从他上任之后呢，确实这个世界也是非常的热闹啊。那这个世界的逻辑就是想方设法让自己能够更多，你知道，保障自己的需要能够被满足。但耶稣的命令却是什么？要我们去给予，要先看见别人的需要。请记得这个先哦，不是只是看见别人的需要，要先看见别人的需要，要先顾念别人的需要，然后把自己辛辛苦苦获得的财物无偿的给出去，这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对不对？那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不要我们借钱的啊，也不要我们借贷给人。那原因是应该是这样子说啦，就是面对借贷呢，就是不要想着人家要偿还，更不要收取，想着要收取利息，而是要存着一个给出去、借出去就是给出去的心。你如果承受不了借出去与给出去同等，你就不要借，你就借你能够承受的范围。好，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给我们的话语是这个要我们无偿的给出去，对不对？那这个在世人看来是非常非常愚蠢的，但是在基督里的智慧是神应许我们，凡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神应许我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归入神的仓库，那不仅是财物的给予，我们连为基督的缘故连自己的生命都要给出去。因为在马太福音16:25告诉我们，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世界的王告诉我们要追求自我，对不对？那世人认为你为别人而活就是丧失自我，对吗？那似乎也许多人表达他们觉得受压无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按照别人的期望和要求在生活。但是耶稣的教导与世人所认为的是存在着微妙却关键的不同啊！就世人以为这个我们不应该为别人活，所以我们要为自己活，这是不是对的？其实是，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状态需求，每一个人也很难满意。我们自己想一下，你有对哪一个人完全满意没有？就是 对哪一个人，你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这个一丁点都没有这个不满意的地方啊。如果有的话，感谢主，那是你的生命已经被做到一个地步哈。因为人很难让另外一个人满意，对不对？所以企图去满足别人的期望，是让自己疲惫不堪而且不切实际的。但耶稣的话又要我们丧掉生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真实的全然的交给他。我们是顺服于耶稣基督爱的命令，我们以这个根基来去爱人。顺服于基督的命令呢，是因为他有成为我们后盾的应许。好，也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个给予跟舍弃，我们是有美好的应许作为我们的后盾的。我们舍弃今生那个短暂片面又认识不清楚的自我的追求，寻求神全知全能生命的引导。好，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追求自我，但它的一个吊诡之处是，你所谓的自我其实也是随着你人生的经验不断的在改变的。你以为的我其实不是你真正的我，而是包含了，就是你的价值观一定有一个源头嘛，那个源头是哪里来的？是这个世界给你的，是教育给你的，是你的父母给你的，是你的师长、你的长辈给你的，是你的同侪给你的，是任何人给你的，你一定有你价值观的源头。那从这些源头而来，然后明明都不是出于自己的，然后说我要追求自我，这中间是不是很显然有矛盾之处，对吧？所以其实对于基督徒而言，要了解追求自我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脆弱跟就是一个假议题。所以耶稣的教导是我们要寻求神生命的引导，我们接受从神从真理而来的价值观，以真理来塑造我们的自我。好，那其实这个也就是新的生命了，对不对？新的生命的核心是什么？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新的生命的核心就是真理与圣灵的生命。那我们是要选择，我们是要顺服我们属肉体的想望，还是顺从真理的想望？我们是顺从肉体去撒种，还是顺从圣灵去撒种？顺从肉体的私欲撒种，就从肉体收败坏；顺从圣灵，就从圣灵收 永生，这个就是很明确的。因此我们舍弃今生，其实真正舍弃的是舍弃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出于肉体的私欲，这是不是需要舍弃的？是。那舍弃了这个，上帝不是就什么都没有给我们了？所以神以他自己来去代替我们舍弃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出于真理的生命来去代替。而我们在这样子寻求神生命引导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得着基督永恒的生命，成就我们今生的生命。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说，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而且这个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这样做你就一定会得着。那要救自己生命的也是一定会丧掉自己的生命，这是必然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而努力，理所当然的就能够完成在途径当中比较低的目标。那那个谁的那个人生的五个阶段，对不对？最高是什么？自我，马斯洛，对不对？自我实现嘛。那问题是你自我实现，你要实现什么呢？有的人一生都在摸索自己到底要什么，对吧？人其实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自己怎么活才会真的快乐，然后到后来就只能够自己很做的一个决定跟选择，然后很坚定的相信，因为在他的范围视角里面，他觉得他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但是更好的答案存不存在？其实存在。存在于哪里？存在于从神而来更高的智慧跟能力。那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晓得，上好的福分最大的敌人不是不好的，是什么？是次好的，是次好的。你会觉得这世界上有些人也活得不错，这是不是事实？是。但是神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叫上好的福分，我们要去认识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然后要去追求，愿意去得着。好，再来第三个是饶恕与爱仇敌的智慧。马太福音5:44，我们一起来读，请。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只爱那爱你们的人。赏赐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好，世人以为的愚拙呢，就是他们觉得基督教导的谦和忍让，在世人看起来常常被认为软弱无能，对不对？我很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很难越过的一个关，叫做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病猫，对不对？你知道谦和忍耐一段时间，你真的会被人家当病猫啊！你偶尔心里面就会不甘愿啊，对不对？很愿意想说，你真的是不知道你惹到谁哈。我要不要让你知道一下，省得你以为我真的是软柿子。好，这样的试探会不会有？会啊，我也会有啊。有时候也想说，你真以为我没有办法哦？你真以为我不会吵架吗？但真正的烧妹都不知道输你了。但很多时候就是那基督的道就这样嘛，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人祷告。然后世人的智慧是，对你好的人你就对他好，你对别人好也希望他对你好，如果你对别人好他对你不好，你就觉得对方没良心、白眼狼、叛徒，然后他不值得你对他好。然后面对你迫害你的人，世人的理论的逻辑当然就是要他付出代价，要看见他遭报应。那基督徒的饶恕也常常被世人看以为傻，对不对？那在46节那边，特别耶稣用税吏讲，是因为税吏是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人。 就耶稣跟他说，跟这些听他信息的，跟他门徒说的，就是你们如果只这样子做，其实你们也不过就是跟你们认为最糟糕的人一样啊。那基督徒的智慧是什么？是把审判的主权交给神，并且把自己的心从恨的牢笼当中释放出来。世人面对仇敌的方式就是彻底的决裂，对不对？但基督的智慧却是追求以善胜恶。以善胜恶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善胜恶也不是能够轻易看见成果的。甚至于以善胜恶，往往只有在你的这一面。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对方怎么想？那是另一件事，但上帝，我们与神之间对仗，只对我们怎么想，只对我们的心如何，达到什么成果，那个其实没有关系，因为那跟另外一个人有关。他如果不愿意，那这个事情确实不容易有很好的进展，但是我们心里面能不能够？以善胜恶，就是对方用什么样子不好的反应给我们，我们还是能够回应出好的话语啊。那基督的智慧是在环境，任何环境当中，使自己里面有属神的良善，然后光明生命的力量能够不被拦阻的成长起来。好，那对方的状态与我们自己回应的关联性会越来越下降，这就成就我们里面荣耀的生命。就是他回应好也好，回应不好也好，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会这样子做。好，然后再来呢，仆人侍奉的智慧。耶稣洗门徒的脚，并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那世人以为的愚拙，就是世人的成功与领袖的定义，是让多少人这个仰视你嘛，对不对？然后服务你，然后你能够使唤多少人，化罪的 get down，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世人的这个成功的领袖的期待。然后如果在一段时间呢，受压迫、受委屈，所期待的就是有一天自己能够进到天平的另外一边，成为领袖、君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使唤管辖人，就能够好好享受权力的滋味。但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谁愿意为大，就要做众人的用人。在来世看来，不，这个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啊，因为你一定会被人家当软柿子，对不对？好，那做基督徒到底要不要当软柿子？其实这是信心的考验哦，就你让他拿捏嘛。但有上帝在，你是捏不动的。我们信还是不信？有神在，他只会白忙一场。我们信还是不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很真实面对神话语的挑战啊。那再来呢？基督的智慧是坚守永恒盼望的智慧，是未见之事而活的智慧。罗马书8:24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那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在世人是以为愚拙的。因为世人以为今生就是生命的全部，那基督徒不拘泥于今生的成败得失，或是世人觉得你们基督徒天天都在讲那个永恒的事、未来的事，到底有没有？你也不知道，好，然后你为这个永恒的事物而活的生命信念呢，是很愚笨的，是很傻的。但这些世人以为愚拙的，却是在基督里面的智慧。 你看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那当然是以新约为主，都指出永生、生命的基业、永远的荣耀跟冠冕，乃至于更美的家乡的盼望。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告诉他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是地上的应许，对不对？但希伯来书却告诉我们，他切慕那更美的家乡。那么亚伯拉罕在今生在活的时候也没有看见神的应许发生啊，但终究神的应许在这世上发生了，对吧？但是亚伯拉罕对他而言，他却是切慕更美的家乡。而基督徒是知道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应该不会像世人一样被捆绑于世上的成败得失，应该嘛，对不对？但我们会不会？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不断要提升自己的眼目，不断提升自己生命的眼界，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有自由超越人生的态度，并且因为有永恒的盼望，我们能够看穿今生事物的短暂性啊，所以能够把生命投资在最重要、最稳定、具有永恒价值事物的智慧，知道在永恒里，公义的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报答众人，对于今生作恶的人才能够生出怜悯的心。好，这五个世人以为愚拙的事，却是在基督里面的智慧。好，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那神为爱他的人预备了什么呢？这个非常非常的美好，也很重要。我们要知道神为爱他的人预备了些什么。第一个，预备了圣灵的启示与参透神奥秘的智慧。神为爱他之人预备，让我们能够看见属灵真相的眼光，也就是这个眼光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的心得着自由，才能够使我们进入到安息。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看待万事万物与世人截然不同的属灵的眼光。因此我们要渴求，要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与世人不同的眼光。我们得着这与世人不同的眼光，是使我们能够活得更加的自由、平安、喜乐、美好的。那这个眼光也让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起明白神的爱的长阔高深，并且在患难当中真知道神为我们生命预备的祝福，就是能够看懂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做什么，做什么，以及已经做成了什么。然后呢，有这样的眼光，才能够在安舒的日子真正享受安息，然后又能够在安息里面保持对生命的警惕，能够看见神生命的引导。因着追求属神的良善啊，我们就能够得着一种叫趋光性。你知道那个植物吗？或者是虫啊，它有没有趋光性嘛？对不对？举一个比较负面的例子，就是那个捕蚊灯嘛。为什么蚊子都会趋送死？因为它有趋光性。好，那对我们而言，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以及要得着神为爱他的人的预备，就是我们能够有参透神奥秘的智慧，能够有圣灵的启示跟引导，使我们得着生命的趋光性。你得着生命的趋光性，自然而然就会远离黑暗嘛。你远离黑暗，自然而然就会趋吉避凶嘛。很多不需要、不会发生的坏事，对不对？ 那个，人家都说夜路走多了，对呀，难免会遇到一些什么嘛，对不对？那我们做基督徒真的要晓得，神给我们的智慧是使我们不要去走夜路，好不好？不是你一天到晚走夜路都没事，啊，就跟有的人真的就是。真的有人曾经有人这样信，就是上帝保守他，所以他过马路就横冲直撞。哎，真的有啊，真的有。哎，你不要觉得很好笑，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子在理解。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就是我常常举的例子嘛，不要想着说啊，我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日子没到呢，我也不会去见主，所以我就爱干嘛干嘛，对不对？那这样子呢？你该肚子痛还是会肚子痛，该生病还是会生病。你也许不会走，但你很不舒服，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托付，因为不论所有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身体去做嘛。你如果身体没有力气，一天到晚软趴趴的，对，那除非你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等级，就是可以那个写书，然后那个，不然很多事情还是要有身体去做的嘛。那其实你身体软弱的时候，你脑袋也不清楚啊。你即使灵里面很清楚，你也说不出来啊。好，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圣灵的启示，参透神奥秘的智慧，使我们得到属灵的生命的趋光性的智慧。你会知道何为善，你会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要去做，什么人可以亲近，什么人你要与他保持某一种距离。其实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种关系的方式。我们爱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有智慧的来去处理每一个关系。那第二个，神给爱他之人预备的什么呢？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恩典。罗马书8章28节，我们很喜欢哦，一起大声的来读，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申命记23章5节，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耶和华你的神使咒诅的话变为你的祝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创世纪5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好，创世纪5章20节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哈。那神为爱他之人预备了什么？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能够叫一种人都从这当中得到益处，这是神给爱他的人非常惊人的应许跟保证啊！就是什么事情，你只要是爱神的人，对你都会带来好处。那我们还是要讲，好处最重要的好处在哪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我们还要再讲，你的生命改变的。你的世界就改变了，你的生命改变了，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跟选择。你做出不一样的决定跟选择，你就会，你的人生的轨迹就会不同，就会不同。好，那我们对神的信心跟爱心，使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献上这个愿意的心，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能够自由的运行，使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那这个生命的益处最主要的核心，应该说最主要的益处是生命的益处。那刚刚讲生命的更新也必然会带来外在事物的改变啊。所以，命运的转变始于行动的转变，行动的转变始于思想模式的转变。 思想模式的转变始于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始于我们对神真实的爱。那么思想模式一旦改变，我们对事情的感受跟认知也会不一样，行动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对于爱神的而言，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如同约瑟的经历啊？就是你知道人有人的意思，那人的意思确实不一定是好的，甚至于是出于恶意的，但是在这一切意思之上，有谁的意思？有神的意思，他的意思原是好的。好，所以我刚刚讲哦，上帝给我们保守，如果那些要弄你的人呢，万一真的弄成功了，那你就拿创世纪50章20节来看。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爱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我跟你说真的，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真的是又深又长又远，你真的不知道他 那条线在某个时刻埋下去，什么时候会开始让你看到一个结果，一个蓝图，然后你会发现啊，原来这个事情是在遥远的那一年那个时候已经埋下来，已经埋下来啊。那再来，神为爱他的人的预备，就我们很熟的，就是生命的冠冕跟永恒的基业。雅各书1章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然后又讲到是应许给什么人？爱他之人。彼得前书1章3到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天上的基业有几个特性，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我们要把这个盼望在今生能够活泼起来。那活泼的原文就是活的，也就是这个盼望是活的，它是有力量能够运行的。我们要让这个盼望对我这个人真正产生影响，这个盼望才是活的嘛。啊，那你这个盼望怎么样对你产生影响？就是你的决定跟选择，你生活的方式是因为这个盼望而做出来的，这个盼望对你就产生了影响。那基督徒如果盼望只在今生，我们就会比众人更可怜。好，所以我们要到主那里与神亲近，在圣灵对永恒的生命就会有更深的认识。好，昨天前天我还在想一件事，就是大卫王的一生。好，大卫王是一个心灵受创的人，他因为心灵受创，但因为他这一生其实也真的很坎坷很受压，对不对？在家里面不被爸妈所看重，然后好不容易撒母耳来高利他了之后呢，打了几场胜仗之后，开始十几年被扫罗追杀，对不对？然后一辈子做战士，然后终于四境太平了之后呢，然后他，你知道他的那个错误是源自于他过去那些事情在他内心的创伤，使得他做出了当好就状况好的时候，他就睡到下午5点，对，这是一种报复性的那个形态，一个状态，因为过去太艰辛了，他曾几何时可以睡到下午5点，对，可能是到凌晨5点都还没得睡，对不对？然后一辈子颠沛流离，那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无数次的时候跟神说，不是讲好的当王呢？说好的王呢？然后好，终于当王了，然后就又产生了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个困难。 然后晚年呢也不太平，对不对？他这一生心里面其实充满了各样的遗憾跟痛苦跟不如意，但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啊，其实我是在思想，因为我突然间好奇说，那个对大卫来说，他最后到底他心里面好了没有？后来我得到的结论是没有好，他还是带着很多的创伤。但这不妨碍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我们不需要觉得我需要做一个超人，因为神给我们在今生有一些的状态，它是让我们受伤的。但神喜悦我们，是我们带着这样的伤，但我们寻求神的力量，使我们不被这些事物所困。啊，你说那个扫罗王在洞穴里面上厕所的时候，大卫王想不想用自己的方法？想啊，想啊。他有没有自己的方法？有啊。你要知道，大卫王是一个战士，他从年轻甚至于年幼就显出了他战士的勇猛，他不是没有办法的。但他因为顺服神的缘故，他把自己的手就是缩回来。啊，那连那个在什么地方，他觉得所有的东西被掳走了之后，对，他都要问神说他可不可以去攻击他们。好，那所以大卫的一生其实让我们思想的是什么？就是爱神的人，他这一生他也许会仍然在许多的挣扎跟痛苦里面，但他一生他所努力的是什么？你会发现也不妨碍他被神说是神所喜悦的人，也不妨碍神的应许成就，对吧？他后来做王了没有？做王了啊。但是那个过程其实你就会知道，上帝就是在让大卫王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证。然后约瑟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人的意思，他们人的意思原来是要害他，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啊。那所追求的，如果没有天上的基业，就算是大卫王，就算是约瑟好了，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呢？啊，如果给大卫王选的话，那他一定宁愿选就是一生无灾无病，对不对？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顺口溜吗？愿但愿生儿于且鲁，无灾无病到公卿，对不对？就是傻傻的一辈子开开心心的，然后什么就都好了，对不对？这样其实就是说，是不是真的开快乐？其实就是这是真正的那个嘛。那大卫这一生啊，真的哦，想清楚就不要再取名字叫大卫了哦。我是还来不及选择，就被师母在祷告的时候被上帝启示叫大卫。好，其实叫但以理也没有什么好了哦。但是大家真的是，你要找个比较好的，其实还真的不太容易哦。叫摩西也蛮辛苦的，对不对？啊，没一个好过哈，但你却要知道上帝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好不好？啊，那再来得神所爱，就能够与神同在。那约翰福音14:23，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5:10-11，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讲到这一段就好了哈，就是爱神的人得神所爱，就会有爱弟兄的智慧跟能力。有爱弟兄的智慧跟能力，就会让我们住在光明中，就会使我们领受在基督里的喜乐跟平安，并且是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得神的喜悦，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遵行主的道。我们爱一个人，就会重视那个人，在意他的需要，希望他能够快乐。神爱我们，神也要我们能够快乐。但是我们真正能够得喜乐，我们就要能够把自己活好。要活好自己，就要用永恒的法则来经营今生，就是神给我们的道。神给我们的道，或以诫命的形式，或以律例典章的形式、律法的形式，或以恩典的形式，或以祝福的方式，都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越过事物的表面，真正看到生命永恒的恩典跟能力。好，那后面我们该预备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就重点是请照着去做。好，那今天的信息就到这边，谢谢大家。